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11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从28天内锦州市两名官员相继自杀说起。然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回不去的我的家。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非常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村里啊、山窝里，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脸上都洋溢着幸福。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法轮功的运动，至今已经20多年。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首先，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对于这么多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任何组织、机关或者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事实上，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这也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全国人大的职权的相关规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任何职能部门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某教的决定，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儿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江泽民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啊？都没有吧。那咱再找找中国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从来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教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经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来自于1999年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叫做610办公室了。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办公室就是类似机构，它的权力可以在宪法和法律之上。它干啥呢？ 他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没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你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第四，迫害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忍。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出门给人们发法轮功的资料，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的这些理由抓走判刑，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截至2021年9月底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丈夫刚出冤狱，广东和清乡又被网判六年；74岁梁翠荣在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虐待多年；传真相，湖北王贤秋被诬判一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梅州市法轮功学员何清香女士2021年11月5日被法院非法判刑六年，勒索罚金6万元。她的丈夫涂勤光今年10月才出冤狱。十年多来，何清香与丈夫涂勤光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遭到中共当局的非法关押迫害。曾在2010年11月何清香夫妻两人同时被警察绑架，而后均被法院冤判3年半。2017年4月涂勤光在公园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又被东郊派出所警察绑架，同年7月被梅江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后被劫持到广东省韶关监狱关押迫害。涂勤光还在冤狱期间，何清香再次遭到绑架。2021年1月26日何清香在准备上班时，被早已在其住房附近等候的国宝及金山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后被劫持到梅江区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7月和9月何清香被梅县区法院两次非法庭审，律师为何清香做了无罪辩护。2021年10月涂勤光出狱回家，不久却等来妻子被非法判刑的消息。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74岁的法轮功学员梁翠荣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女子监狱，经常遭受虐待毒打。在她双盘腿练功时，被两个刑事犯抬起来往地上蹲，腿被蹲骨折，很长时间之后才能走路。梁翠荣曾经一身疾病，修炼法轮功以后严格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身体恢复健康，面色红润。2016年4月梁翠荣被金山屯区杜鹃小区楼长尹玉梅跟踪陷害， 遭到公安局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秦汉东、李明军和团结派出所所长周成及国宝张立国等人入室抢劫，抢走法轮功书籍和3000多元现金等私人物品。梁翠荣被劫持到伊春新建看守所，后被非法关押在伊春看守所。梁翠荣被迫害成脑血栓的症状，手脚不灵便，走路得有人扶着走。同年8月，梁翠荣被金山屯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勒索罚款10000元。他上诉后，被伊春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梁翠荣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目前梁翠荣老人已经在监狱遭受了5年的折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是中国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人数最多的监狱之一，也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最惨烈的监狱之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达1000人。监狱里专门设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610机构，具体操纵实施对法轮功学员一系列的迫害转化，狱警指使利用犯人充当包家来直接迫害，达到所谓的转化率。据不完全统计，已知至少有31名法轮功学员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残酷迫害之后失去生命。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6日，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王贤秋先生被法院冤判1年，勒索罚款2000元。现年49岁的王贤秋是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人，长期在工地上从事水电安装工作。2020年腊月 18, 他在向百姓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龙泉派出所警察非法行政拘留15天，后转为刑事拘留，被转送到武汉市第4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11月26日，王贤秋被武汉市洪山法院非法庭审，律师为王贤秋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王贤秋本人也坚称自己无罪。在庭审陈述阶段，王贤秋明确地向现场参与庭审的公检法人员阐述了修炼法轮功合法，希望公检法人员认清形势，公平公正审理。目前王贤秋仍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4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政要人权日声援营救法轮功学员；国际人权日，英国多名议员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本月7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厅广场举行集会，呼吁加拿大政府在出席全球民主峰会期间，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1年的迫害，立即释放加拿大公民在中国大陆被非法关押的亲人。多名加拿大政要到场发言，声援营救在中国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加拿大前参议员迪尼诺、加拿大前国会议员莱蒂斯劳·李赞、加拿大台湾人权协会会长麦克史和民政全球副主席盛学等。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已经向外交部长递交了一份150名犯有侵犯法轮功人权行为的中共官员的名单，以及近300页的详细证明材料。目前有12名加拿大居民在中国大陆的家人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和劳教所，包括近期被非法抓捕的云南法轮功学员刘燕。 加拿大前参议员迪尼诺在发言中说，我们必须向中共发出坚决的声音，对人权的侵犯是不可接受的行为。我在这里支持我的法轮功朋友，支持全世界的民主，我们将永远不会停止发声，直到世界各地的民主和自由都得到保障。加拿大台湾人权协会主席史麦克在发言中说，我今天来在这里其实也是我的义务，因为我经常经过中领馆，每次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和平抗议，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中共所犯的恶行。而且我希望我们加拿大人用我们的善心和良心关心在中国受到迫害以及虐待的法轮功学员。我非常尊敬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所做的努力。多伦多希尔丹学院动画专业的学生刘明元在集会上发言，呼吁加拿大政府营救在中国被非法抓捕的母亲刘燕。刘燕在中国大陆因为修炼法轮功曾多次被抓捕。据明慧网报道，在2021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将要到来之前，英国多位议员发来信函，表达对法轮功学员争取人权自由和结束迫害所做的努力的支持和声援。议员们表示要与法轮功学员们站在一起，呼吁结束苦难，结束迫害，结束姑息，并呼吁英国政府为法轮功修炼者挺身而出，采取行动捍卫宗教自由的权利。帕特里克·格雷迪议员在来信中说，人权是普世价值，必须得到世界所有政府的尊重。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必须被允许在不受迫害和恐吓的情况下表达他们的信仰和实践他们的信念。有许多议员希望看到英国政府尽到责任。今天所有的示威者以及所有把国际人权日标记下来的人们可以放心，我们将支持和声援争取人权自由和结束迫害的抗争。卡罗琳·卢卡斯议员在信中表示，我代表绿党向所有因拒绝放弃宗教信仰而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表示声援，也声援所有他们的家人、亲人和所有通过他们的努力使这一切展现在人们眼前而不允许被遗忘的活动家。今天我们呼吁英国政府为法轮功修炼者挺身而出，毫无疑问我们谴责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准备采取行动捍卫宗教自由的权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794万。
请听时事评论。从28天内锦州市两名官员相继自杀说起。
请听时事评论。从28天内锦州市两名官员相继自杀说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3日。2021年入夏以来，在辽宁锦州地区28天内有两位官员相继自杀，一个是锦州太和区法院院长康迎建在5月14号卧轨自杀，另一人是前锦州义县县长赵楠在6月11号从自家公寓跳楼自杀。28天内两位锦州官员自杀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看明慧网的记载。赵楠67岁左右，家住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万通公寓。赵楠在锦州市委任职前曾在锦州义县任县委书记，当时赵楠不遗余力地迫害义县的法轮功学员，他经常在各种会议上布置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叫嚣要把法轮功学员都送监狱去。一次义县五里屯村出现了书写的法轮大法好标语，赵楠听说后亲自到现场去督查此事，他认为只有练法轮功的或他们的家人才会写这些标语。最后他们怀疑到村里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丈夫身上，把人抓到县公安局非法提审毒打。 就这样，在赵楠的邪恶指令和示范作用下，义县的各级官员、警察纷纷参与迫害，以至于赵楠任职义县那些年，也是当地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最严重的时期。其中，年仅30岁的法轮功学员萧鹏先生被迫害致死，另外，至少有254人次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拘留，有些法轮功学员还被多次非法拘留，甚至遭到非法劳教。义县是辽宁省的贫困县，却有148人被勒索现金，总计金额达近60万元。后来赵楠在义县卸任后，又在锦州市畜牧局锦州市委任职，不久便因贪腐被义县民众举报，被开除公职，判刑6年。当年他把法轮功学员抓进监狱迫害，不久他自己把自己也送进了大牢，这就是他自己招致的恶报。不仅如此，赵楠后来身患糖尿病和脑血栓，最后从自家所住寓所的顶楼跳楼自杀。再看另一个案例，康迎建是前锦州市太和区法院院长，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里，康迎建绝大部分时间在法院任正副职。作为法律界人士，康迎建心知肚明，法轮功学员的信仰及行为完全在中国现行法律的框架之内，完全是合法的。然而，康迎建罔顾事实和法律，积极执行中共的迫害政策，与锦州市政法委及公安局检察院沆瀣一气，诬判多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制造了许多人间悲剧。其中，康迎建在黑山任职期间，黑山县法轮功学员王瑞凤女士被诬判5年，还有15名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5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李艳秋被迫害致死，至今仍有5人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和看守所里饱受煎熬。作为法院的法定代表人、一把手，康迎建对这些冤假错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俗话说，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康迎建在被辽宁巡视组约谈后，在今年5月14号到锦州市铁路南站站台附近的铁道线上卧轨自杀，时年56岁。无论是跳楼自杀的前义县县委书记赵楠，还是卧轨自杀的前锦州市太和区法院院长康迎建，他们都曾不分善恶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最后自己成为了中共内部整肃的牺牲品，被中共卸磨杀驴，落得个自杀的可悲下场。这也应了一句古人说的话，大僧骂道必遭恶报。但愿现在仍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公检法司人员以此为鉴，早日警醒，抓紧弥补在参与迫害过程中给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庭带来的损失，不再做中共的替罪羊，选择正义与良知，为自己和家人铺垫未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与您分享的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回不去的我的家。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在一百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回不去的我的家。
那是2008年1月26号晚上，北京的冬天异常的寒冷，一个知名乐队正在各地巡回演出，乐队的名字叫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他们创作的歌曲中有一首叫《我的家》。我的家是他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听众朋友，这就是这首歌的全部歌词。歌词虽然简单，但是在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这样的男女和声伴随着轻快的鼓声后，再由女主唱唱出这简单的歌词，在不同的曲调变化里却都同样洋溢着异常的欢乐与幸福。这是一首从心底所发出的简单的幸福的歌。这个乐队由三位成员组成，主唱叫小娟，吉他手叫黎强，而乐队的打击乐手和口琴师则是北大毕业的音乐才子宇宙。在1月26号晚上的演出结束后，已经大约是10点钟，宇宙和妻子开着私家车行驶在北京通州区北苑的杨庄路段上。宇宙是个高材生，在北大宇宙读的是法语系，他通晓多种语言，多才多艺，对诗词歌赋很有研究。他做鼓手是半路出家，1995年开始学的。宇宙这人干什么事都特别实在，学东西专心致志。在某天的练习时，宇宙突然开窍了，他发现打鼓要找一种身体的韵律，看似用力，其实却放松，仿佛武侠小说里提的四两拨千斤一般。而宇宙的妻子许娜，她学的是新闻，但写的一首好诗，画的一手好画，当时在工艺美术圈子里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宇宙1米8几的大个头，瘦高瘦高的，娇小的许娜挽着宇宙的臂膀，小鸟依人般的洋溢着满满的幸福。2008年年初，南方爆发了特大雪灾，北京的夜晚也是奇冷无比。当时为了迎接08奥运，北京各个主要街道上布满了警察和便衣，如临大敌一般。宇宙夫妻正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时被拦了下来，当车窗摇下，刺骨的冷风灌进了车里。随着奥运检查这冰冷的声音飘进车内之后，宇宙夫妻两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竟是他们夫妻最后一次的相聚。宇宙常说自己要笨鸟先飞，然而他人可一点都不笨呢。1966年出生于东北松原，宇宙11岁时全家搬到了长春市农安县。1985年宇宙考上了北京大学，他是他们县里那一年的文科状元。而许娜在长春出生，他们俩是道地的老乡，宇宙与许娜相识相恋了。多才多艺的宇宙为人幽默，人缘也特别好，家里时常会来一大帮朋友，特别热闹。朋友们说，日常生活中看似不苟言笑的宇宙，干什么事情都特实在，像个哲学家， 可绝对幽默总是出其不意地带给人心暖暖的快乐。许娜喜爱画画，宇宙经常看着创作中的许娜，许娜画的静物和风景总带有超凡和灵动的韵味。而在1995年，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让他们夫妻接触到法轮功，未及30岁风华正茂的宇宙夫妻俩同时开始了法轮大法修炼，他们在真善忍的实践中更加的相知与相惜。这段岁月清静而美好。随着修炼，宇宙认识到好的艺术家不是为求名利表现自己，而应无私无我，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努力在表演中把自己忘掉，好让自己能达到人骨合一的境界。同时他也用心钻研乐器演奏，他把非洲的手鼓和西洋的架子鼓结合起来，打出的节奏别具一格。他还琢磨出很多办法模拟自然的声音。在舞台上的宇宙特别忙碌，他时而诚挚地吟唱，时而吹奏口琴，琴声似山中流出的清泉，又时而在鼓手的那方寸之地魔法般变出不同的鼓声，或清风扑面，或流水潺潺，或浪花拍岸，或如电闪雷鸣。而妻子许娜也在修炼中明确地提升了自己的艺术能力。1997年，他的作品作为得奖作品参加了文化部的中国艺术大展。1998年，他也在中国青年油画展中荣获嘉奖。美术界的行家们品评说，他的画笔法纯熟，色彩质朴。从画中淡雅的野花、青青的草原和宁静灯光下的书桌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心中那份美好和平静。很多人都赞叹许娜的艺术天赋，但是许娜总是很认真地说，是因为修炼之后，整个身心都变得很纯很正，她创作出来的东西，人们才觉得有内涵。那时宇宙许娜小两口琴瑟和谐，生活美满，在修炼上彼此督促，在艺术专业精进提升的同时，他们夫妻俩也乐于帮助其他的艺术家。当时在北京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家都希望自己将来能在演艺界有所成就，但是在娱乐圈里混很不容易。大家都知道有个名词叫北漂一族，就是指这一群为了自己对艺术的梦想而在北京漂泊的人。这些人生活很艰苦，他们夫妻就经常帮助这些处境艰难的同行们。他们把自己租住的房子免费给这些北漂们住。宇宙夫妻还常常在经济上给这些漂泊在北京的艺术家们一些帮助。有一次家里来了个人，诉说了自己有多困难。虽然宇宙两口子跟他并不太熟，为了帮助这个人，他们一下就从当月仅有的1000多元生活费里挤出800块钱给了对方，只给自己留下了一点吃饭的钱。朋友们说起宇宙夫妻都说，他们两口子实在是都太善良了，只能用善良来形容，找不着别的合适的词儿。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当时，很多外地法轮功学员省吃俭用来北京上访，为法轮大法说一句公道话。宇宙夫妻的家里就收留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工友，为他们提供临时的食宿。许娜每日除了给大家预备饭菜外，还在冰柜里放上许多雪糕，给大家解暑。那段时间的北京特别热，当时上访的学员很多，来来往往， 于宙夫妻家里经常住着三四十名法轮功学员。1999年8月，于宙夫妻因为和法轮功学员一块儿练功和聚会，被警察抓走，经历了严刑逼供，他们夫妻都坚忍地挺了过来，15天后被释放了。然而，对他夫妻俩的迫害并没有结束。2001年，许娜因为把自己的住处借给外地来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居住，被中共判刑5年。这对幸福的小夫妻就这样被监狱冰冷地隔断了。在监狱外头，宇宙依然在舞台上努力地忘记自我，依然努力地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的鼓声依然流淌着清泉，拂过清风。而当思念与痛苦降临的片刻中，宇宙一个人默默地承受。而在监狱里头，许娜则正经历着严酷的折磨。许娜被关进了北京女子监狱，进监狱的第一天，监狱就给她分配了一般犯人一年后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她一天得做600双拖鞋的鞋帮子，而且每天只让许娜睡4个小时。这是一种被称为熬鹰的折磨方式，白天让人大量的劳动，夜里又长期让人睡眠不足。再坚强的人都可能在这样长期的煎熬之中承受不住。然而，承受着煎熬，瘦弱的许娜在劳累忙碌之余，对待每个人还是一样的好，即便是迫害她的狱警，或是派来负责包夹她的犯人，她都是一样善意的对待。一段时间之后，人们都感受到许娜与众不同的这份善良，甚至私下里都想帮帮她。监狱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伙食很差，犯人不得不从监狱开的商店高价买一些补充食品，这被犯人们称作采买。许娜被剥夺了采买的权利，而那些被许娜感动的人们，在自己采买了速食面后，经常会背着狱警分给许娜一半，而许娜每次都会挑起一两根面条来，一边夸赞着好吃，一边把面条推还给同样也是面黄肌瘦的难友们。逐渐的，人们从许娜的行为里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监狱的头子们发现许娜有改变别人的能力，能够让所有和她相处的人都越变越好，这令监狱很惊愕，同时也头痛不已。监狱决定让许娜调换监区，在陌生的新环境里继续折磨许娜。于是许娜就被辗转进了许多不同的监区，然而每次当许娜被调离原来的监区时，那个监区的犯人们都已经舍不得许娜，哭着为她送别。许娜是瘦弱的，但是许娜也是强大的。许娜这样硬挺了一年多后，2002年底，监狱决定对许娜进行更为严酷的折磨，他们把许娜转到了三监区。三监区的区长是田凤清，这里是整个北京女子监狱里对待法轮功学员最恐怖的地方。在这里完全不准许娜睡觉，不让她洗漱，体罚她，把她两条腿双盘起来后把她捆起来，用这个姿势捆绑她很长时间。北京那时已经下雪了，就把她扔在雪地里挨冻。这样的迫害持续了一个多月。而讽刺的是，紧接着在2003年的年初，北京电视台以《人权最好时期，北京女子监狱如何文明执法》为主题，采访了三监区的区长。三监区的区长振振有词地表示如何尊重服刑人员的人格。一些被安排当吹鼓手的犯人，刚刚虐待完法轮功学员，就在镜头前大谈特谈北京女子监狱的人性化文明管理。 而在同一时刻，许娜被四五个犯人看管着，堵上她的嘴，不许她发出声音。听众朋友，当您听到这些过程，或许会觉得难以置信，监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共要转化法轮功学员。什么是转化？转化就是不再让人练功，强迫人放弃信仰真善人。而至于用什么办法，江泽民下的命令就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可是，如果让许娜放弃她的善良，是要把许娜往哪里转，又化成什么呢？经历了一个多月强迫转化的折磨，原本就瘦弱的许娜更虚弱了。但是监狱的目的并没有达成，许娜仍然坚强地维持了自己的信念。许娜接着被关进了所谓的单间，监狱的这些单间里关押的都是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而在许娜隔壁关着的是一名叫董翠的法轮功学员。董翠是医学研究生，北京顺义区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当时才29岁。有一天，许娜听到隔壁董翠被打和她痛苦的呻吟声音，于是许娜趁包夹她的人不注意时，冲到董翠的房间，对着打手呵斥道：“不许打人！”紧接着，许娜就被赶来的包家们给强行拽走了。又过了没几天，董翠被带到楼下锅炉房旁边的平房浴室内。几个小时后，许娜在窗户边亲眼看到惨死的董翠尸体被人抬走了。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您是否觉得善良就会导致柔弱？或许您会觉得反抗就必然带着仇恨呢？如果您是这样想的，那接下来的故事，许娜会告诉您，事情不一定是如此的。董翠被监狱害死后，许娜说出了她看到和听到的，公开揭露董翠被殴打致死的事实。监狱长被吓得够呛，董翠的死是监狱长的心病，他就怕别人知道，所以许娜被马上隔离，再次被关进了小号。许娜不得不绝食抗争，又被监狱长期灌食。监狱中的灌食可不是防止绝食的人出现生命危险的医疗手段，而是另一种酷刑。但是许娜并没有因此被折磨倒，更没有放弃揭露董翠被迫害死的真相。最后，她又被隔离在女监的一个空闲楼层里单独关押。即便如此，在坚持要求真相而遭受严酷迫害之后，许娜依然没有改变她的善良。一位曾经参与打死董翠的人后来被派去包夹许娜，在许娜身边后受到了许娜的感动，悔恨自己助纣为虐的行为，为了赎罪，他最终讲出了那天董翠在浴室里被活活打死的全过程和更多的中共监狱的残暴。听众朋友，许娜虽然瘦弱，但并不脆弱，因为善良从来不仅是表面上看得见的柔弱，坚定的善念拥有强大的力量，是能让人弃恶从善的力量。2006年年底，许娜要出狱了。当那天到来时，监狱外的宇宙依然是默默的，只是朋友会注意到她今天似乎格外的开心。一个曾经在那段时间初次拜访他们夫妻的朋友回忆说，初次见到宇宙和许娜夫妇是在一个冬季不太冷的午后，远远地看见他们夫妻二人穿着简朴别致的大棉衣，站在一起很文雅和谐。这位朋友说，许娜当时人还很瘦弱，但眼睛却很亮，很有神。在谈话过程中， 宇宙一直温和地在一旁倾听，偶尔插几句话。因为他俩看上去都非常年轻，这位朋友就问许娜，你有多大了？许娜笑着说，38岁。朋友又指着宇宙问，他呢？许娜答，42。这时宇宙认真地盯着许娜说，我比你大2岁，你38，我就该42岁了吗？当时他俩那神情让当场瞧着的这位朋友忍俊不禁。这位朋友知道许娜在监狱里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交谈中怕碰痛他似的试探着问他的经历，但是善良的许娜并没有多谈自己，而是叙说着董翠被迫害死的经过，还有监狱里其他同样遭受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至于宇宙，那天他谈到的也不是自己，他谈的最多的是他的老岳父许娜的父亲。因为监狱为了折磨许娜和他的家人，经常长期的不让许娜家人得到女儿的任何音信，所以许娜的父亲一位文联画家在漫长的痛苦煎熬中一直担心许娜会被迫害死，老人的心是紧缩着度日的。宇宙对许娜说，你被关了5年，你父母痛苦的不行，他们也不容易。这对心里总是装着别人的良善夫妻在5年后终于相聚了，消失的幸福又再度回来，才华洋溢的小两口开始绽放着他们的光芒。2007年，宇宙所在的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和国际著名音乐频道 Channel V 签约，而且他们乐队被誉为2007年不能错过的民谣组合，他们的歌声被称为2007年最温暖的声音，而许娜则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免试录取为研究生，并在2007年以优秀作品奖入选首届中国青年百人油画展。许娜以前的作品之前就让台湾一位画商收购一空，现在她的一幅油画作品在香港售价要几万元。只是让人悲伤的是，这些幸福竟只有短短的一年。2008年1月26号晚上，这对夫妻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就被警察以奥运检查为名拦下，当发现宇宙夫妻是法轮功学员后，当场就把两人抓到了通州区看守所。11天以后，也就是2月6号，正好是大年三十儿，宇宙在北京的家人接到通知，当家属赶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时，只看见宇宙的尸体被白色的单子覆盖着，面部还戴着呼吸罩，腿部已经冰凉。这一次，阻隔这对善良夫妻的已不再是监狱，生死两隔的小两口再也无法相聚了。宇宙从被抓到通州区看守所到去世才只有短短的11天。面对家属的质询，医生一会儿支吾说是因绝食而死，一会儿说死因是糖尿病。为掩盖罪行，看守所逼迫家属同意立即火化遗体，否则就以闹事的罪名围起来。可宇宙的亲人坚决不同意火化，并要求尸检。通过父母请的律师，许娜也终于得知了丈夫宇宙的死讯。即便许娜自己仍在被关押中，她依然没有屈服，要求知道真相。许娜把宇宙被迫害致死的案情向检察院申诉，要求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并要求为宇宙办理后事的权利。但是中共最后仍连丧事都不让许娜参加。2008年年底，许娜被判刑3年。一直到今天，中共仍然持续地对许娜进行不同的迫害。在2020年7月19日，许娜被北京顺义区空港派出所警察带着国保人员绑架，截止到2020年年底，许娜依然下落不明。 这么多年过去了，宇宙的尸体依然躺在冰柜里，等待着真相大白，等待着罪人伏法那天的到来。听众朋友，08年的那场南方大雪是一场异常的大雪，异常的大雪冰封了人们惯有的一切，进而对世界产生了困惑。今天关于宇宙与许娜这对鄙人悲泣的故事，是不是也让您因此有了些感伤？但是我们猜想，不论宇宙或是许娜，他们都会希望您在他们的故事中不仅看见悲泣，还看到了对善良坚持的力量，以及对真相坚持的勇气。乌云不会总遮了天，当冰雪大地重现绿意，当青天再临时，希望那时我们每个人都能无愧于心。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清泉》。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愉快。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